今まで仙台ほど自分自体は、そういう多くのことを言うと、可能那么我考虑说的身高也不可能
对对
所以如果他们供养如果心里只想我供养一个尊者我自己以佛陀为首的身高的目标跟供养是可以的、
还是好虽然不是一模一样啦可是还是比较好所以所以就是想这个僧团它代表是从佛陀时代有舍利弗尊者这样下来然后到我们然后还有未来所以在西兰呢他们每次他们供养的时候呢他们像瓦迦拉他们会引导他们啊你们现在记得你们现在供的僧团他一定从佛陀算起的佛陀啊萨利布达拉玛尼布拉啊讲讲念很多那些大的话的名字然后现在传承出来啊记得你们是供养这个传承所以在西兰他们很注重这一点
他们不是叫我们不是那些不识者他们不要去做好像这个某某尊者某某三世就是他们都是提一个目标佛陀
对代表性的对对心相僧团也比较好处心相僧团比较广所以通常心相僧团的人你一个很清楚的就可以看到比如说如果说有些时候他顶礼一个和尚那个和尚可能是醒的还是什么的假使说有一点还俗了心相僧团的人他的信心不动摇然后心相个人的人他是信心不动摇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我们都可以看到的差别
因为如果像做一行他不必在乎一个
家人是他也是
就是大瓦萨还是小瓦萨
对他是想代表可是那个像瞎子他们如果是他的存在因为他本身那个境界所以当他代表的时候当然力量就比较不一样可是基本上在你来讲呢你是作为一个施者布施者的自己的圆满你做到了就是你不要去分你是这样可是在他来说呢这个受者的圆满受者的圆满是不一样的了可是你的心是施者的圆满你做到你做到施者的圆满就是一种没有说要什么的你有去分辨的这代表整个分辨比较好都是代表因为神宗如果是说大成就者他也是从基础那边来的嘛所以有些时候护神宗的时候只要神宗整体发挥到最好就是最好的这样子有问题佛陀的建议呢我自己的建议是比较差的了然后我们佛陀的建议比较好佛陀通常呢一到都讲了这个主要做 spiritual life 搞亚那米达善友所以要清净自己要主动去清净善友你多清净善友啊那么因为他们的心一直在想着法所以你一清净他你不知不觉就会给他带去了嘛他就带动你的话题带动你的思维怎么讲受那个感染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的心在初期的信心你还是有一点依赖嘛还是有一点的依赖所以常常清净善友就有一种力量这个是很重要的句子是初期你还不能够独立的时候那你很需要这个但你比较独立的时候就比较不成问题所以大多数说所以什么有僧团的组织就有这种力量大家还是互相的影响互相的提醒自己一直到你自己相当稳定的时候你才说可以自己一个人走去所以这个是很重大的因素我知道最近我才知道有一个信众他因为他一到三游的时候他就一直被影响可是当他没有的时候他就不知不觉就受另一种不好的影响去了 有这样子的心情，自己还不稳呢、啊。啊，三十四，对，三十四，然后也是同修，也是很珍贵。虽然说也是说我们看大家一群人在一起，也是个人有个人的一些性格啊、缺点还是什么，可是算起来还都还是守戒的，都是还是讲皈依三宝守戒，还是有那种信心的。你遇到那些连这个守戒都不理的那些，那会影响，这才很不好。不好，很少人能够在那种处境下自己把持得稳。所以有些时候还是需要一个主责，主责虽然说怎么不圆满还是好的，还是有它的作用。不圆满是肯定不圆满，主责人群肯定就是不圆满，就是苦的。
如果找不到三十四，唯有宁可自己助力，远离这些。
找不到是不会的啦，你自己要去找了、啊，你不要等三十四来找你了，自己去找。你真的很愿意，你很付出的话，都会有的。
像一些人的工作，就周围全部都是那些，但是没有佛法的，不是强烈舒服的这些东西。所以那些人，如果他们有不进这个社群，他就必须要脱离。
对的，所以出家的团体就有这种力量。
其实，我相信我们诸位在家人。每个都是要说，要，时间不够了，每个都想着了。这条路是很明显，一定要走，举报就要走，是到现在还没有走。就是因为有这种所谓的啊，缺少那种三秒的东西。
三十二件事。
比如说明天不，又多个明天的，就是这个地方。没有加强，所以导致还是属于在家的状态。那么在家状态就是跟师叔打架，所以这一点就是要加强。就说到底讲归讲，做不到的话，还是一样，就在这个状态里，要跟真的跟师叔打架。我想，对于我们这几位在家的话，就缺少了那个真正的东西。不怕，还不会为什么不知道怕？我相信如果怕的话，就是赶快就是明天包包走了就不去了。就这一点啊，就是不够想。
其实想不需要很多工具的，只要想起佛陀讲的。你看我们佛陀是怎么处理的？看那是老病死，他就处理了。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而已。所以当他遇到老人的时候，他那种我还年轻的那种慢心，那种是感觉到自己的青春什么的那些，那个就没有了，那种慢心就没有了。然后看到病人的时候，自己觉得自己很健康，我不怕，那个慢心也没有了。然后看到人死的时候，自己那个生存的那个自傲啊，歌颂生命啊，就是歌颂的啊，那个也没有了。所以听起来好像是很简单的，哎，没什么特别啊，这个没什么。可是我们就是因为还抱着那个生命啊，还年轻啊，或者是还健康的那个，还有点我还可以啊，就是那个东西让我们走不出来。所以经典里面是这样子讲的，佛陀在菩萨的时候，悉达多太子只是因为看到这个，他那三种就没有了，自己觉得自己年轻，自己觉得自己健康，自己觉得自己还活着，还有时间啊，这种东西，觉得我还可以啊，那个都没有了，那个都没有了。所以没有了这个的时候，就好像可以感同身受别人的老病死，你感同身受，那就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啊，那个心就自然，不需要等到生活里面发生什么在自己身上，不需要，生命的真相已经可以足够让我们处理了，不一定要遇到大苦大难才处理的，处理能够处理就比较好。而且有些时候也有些人处理，他们为了爱护正法啦，觉得也没有人，本来讲起我们出家人人少，啊，每个都讲啊，师父你来教，为什么你不来当师父？所以如果你来当师父就好了嘛，那也很简单，放下一切嘛。所以我们做师父的，我们讲啊，我要还是修行，哎，不要了，我们需要你，那很简单，我们是佛教需要你啊，你来出家吧，啊，是不是？佛友你来出家吧，是不是？所以有些时候，出家人他不管怎样不。 有些时候功德呢，他有一种功德的，我因为他生命交出来的，变成，比如说很简单的，像你看，我自然的我就想了，哦，这些人要出家了的，即使一个两个要出家的，他们邀请我去台湾，回去台湾办一个 retreat， 我想 OK 啦 OK 啦，办 retreat， 可是我想到现在有人要跟要出家，要跟着跟我一起修行还是什么，我就觉得这个我要照顾了，就自然的他的那功德会让我们的心觉得这个更这个要先保护着这个要出家的人，所以很奇怪的，因为他对生命交出来奉献很牺牲很大的啊，放掉，所以就是这样了。如果你真的要得到法益，那你想了，我们也佛教很需要你了，你来出家，那就容易了，那你天天很简单了。哦，你可以去拔，你可以去挠痒，你可以放掉你那些平时习惯了的那种舒服，你放得掉。是我们的悉达多太子以前不舒服嘛，什么都是人家照顾，他是太子，可是他就是什么都放掉，他来过这种苦行啊，六年啊，虽然苦行不是对的方法，可是他愿意去做那个苦行，也就是说他为了真理的那种奉献的心，他整个国家也放掉，整个也放掉，妻子没我都放掉，所以我觉得这个重要了，我们佛教需要你了，然后没关系啊，你们来出家，来古今出家，啊，这次也来槟城出家，出家过后啊，你可以天天听到法，可以跟你我们大家一起分享法，然后等到你修成了，以后你回来新加坡，还住新加坡来办这个，这样就好了吗？很简单，我们也不教嘛，可是为什么？我真的我们也不教，如果我都打算我跟肖洛说了，我打算这几年还可能还有在的时候，在我还没有真正离开去修行以前，那么我想照顾一下新出家的一些那个最近有谁要出家的，是不是？那么当然我会找一个适当给他们栽培他们的那个环境，那么我会把注意力放在他们的身上。我们不接受人啊，我因为不教啊，就是只是我是觉得这个是主流工作，而且不会跑来跑去。如果我自己这边去一下，这边去一下，这边到处去一下，那看起来很漂亮，到处去也接广结善缘，也做不到是那些新出家的和尚跟着你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什么也得不到。所以我跟肖洛说，我不想跑，我想在一个地方住久一点，住久一点，然后就继续的连续的教下去，他们才有成果。我这边跑那边跑那边去，所以我打算不接，最多是说啊，去露露脸，那个他们要我去露一个脸，这样子都没关系。Singapore, you ask lah. Get me an island, then no problem.
Singapore is got so many potential disciples.
No lah, you wear the robe first, then I say your potential. You be a nun first lah, a monk lah. Then
you know. Yeah.
You see, everyone is pointing to others. You know, your three fingers pointing yourself. You know.
Truly, yeah. From all these contacts, over this half a year, so I know who are the.
要啦，拆啦！其实做行善啊，做波罗蜜啊，要果断，果断功德比较大，果断功德比较大。你看那个做布施的，他要布施他的一个沙龙啊，他讲他跟他妻子只有一件盖身体的哦，然后要出门的时候，他出门他妻子就不能出门啊，结果他等他讲第一他讲我要给不给要给不给。第二到中夜要给不给要给不给，到 last 的时候他啊我战胜了我成功了，我给了佛陀，结果那个国王一直给他很多 replenish， 可是佛陀跟阿难尊者讲，他讲阿难尊者好，他功德很大，我供养给佛陀，他马上得到这样的东西。阿难尊者讲不是的，没有，佛陀讲不是，如果他一开始起那个念头他就去做的话，他的功德梦是16倍还是8倍，16倍对不对？我记得16倍是很大的他的功德。所以不只是布施是这样的，什么善行都是这样，如果你要处理你这样子处理，那个功德大很多倍的。所以为什么那个时候古时候的人修行很容易，他一见到佛陀，一听到佛讲法，家都不回了，当场就整个去出家了。佛陀讲他就马上就，那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子？因为他你可以学得到他，你就有他的那种类似他这样子的那种 renunciation 把他们当场就去了。
我做这东西要做得很好，
我们总是要这样想很久的。
对，
我一出家哦，是因为我们已经身心哦都准备，心里已经决定了这条路了，或者培养了一定的那种修养了，
没有啦，也是一边走一边学了，一边做了啦。你来不及了啦，你不能够想到准备到好，准备到好就不，你就不用什么了，就是跳下去一直做，苦苦来的才磨练磨练，一直 train 一直 train 一直 train
跳到。会游泳，那跳金牌就会游泳。
没有啦，有老师嘛，明白吗？你有一个救生员带着你嘛，然后有那个救生圈嘛，然后你还不跳。就是如果说没有救生圈又没有救生员，那你叫你跳下去，你可以说我跳下去我自己一个人走下森林我怎么办，那个道理。可是如果有老师的话，跟着老师你就没有必要担心嘛，你跳了嘛，他在旁边保证你，他守着你，你就不要担心了嘛。所以这个跳不一样的方式嘛，一个是有人干着你嘛，有老师嘛，啊，有 life guard。
这两三年新加坡这两三年看到老师了，前一阵子看不到老师，所以你做哪里调整？我这两三年有看到很优秀的老师，所以应该是更多的。
真的啦。
反正我们也是在讲啊，如果出家去继续行，当然我们知道这条路是很长的，但是如果波罗蜜不好啊，要十年八年还看不到什么这样的进展哦，这个。就觉得
哎呦，
不知道自己到时候能不能
接讲
这些。
没有啦，其实呢，如果你相信因果呢，只要你的心态拿对，不要说要得到什么，心态一直拿对的话，天天都会进步的，一定会进步的。如果你 wrong effort 就不要讲，如果你 right effort 只有 more correct courses 啊，肯定嘛，你的性格啊，其实整个人格。其实人如果一辈子能够把一个人格练起来的话，那你已经不虚一辈子。你看多少人一辈子迷迷糊糊的赚钱，那个性格也搞坏掉。你肯定有一样东西，你肯定能够成功的，做一个好人。出家你肯定可以做一个好人，有慈悲的人，这肯定可以的。那么放得下的人，你肯定可以做到这一点。然后不要讲其他的，那个女弥大啦、禅将啦、初禅啊、二禅啊，不要讲。那这个 minimum 的 success 是 assured 的，只要你老老实实去做。那么其实你做到这个 minimum success 的时候，定位也是很容易啊，也不难了的。所以当你这样想的时候，没有失败的可能的，只要我一直在加入音这样子咯。我以前是没有想象过的，我就想如果我一辈子看着阿那巴那，我死我不后悔了，我就告诉自己我打算这样修到死，我已经做了那种决心。因为我相信因果，像我现在看，如果说没有波罗蜜，我现在不做，以后也是会讲以前没有波罗蜜，一时一时讲没有波罗蜜，那个成没有波罗蜜成了一个生生世世的借口。所以我觉得相信因果吗？最重要是有没有 right effort 啦。如果有 right effort， 你就不要苦恼了。如果天天在计较我有得到什么，我得到什么，那你还会觉得 right effort？ right effort 就是放下了嘛，你带什么？出家没有失败的可能的啦，其实没有所谓的失败的，是做不肯做不如实去做啊，才会有失败的可能。你老老实实就不会失败。
我这样说啊，practice as a lay person 啊， observing precepts and also doing in the positive way 啊，in all matters 啊，这样可以吗？也是
也可以啦，如果你真的放不掉就。在家里面能够做多少做多少了，请出家能够做多少做多少，不能也没办法了。
我当时也有说
有累本身，对了，
对。
They are doing well because in the past they did a lot lah。对，也是有，也是有。可是 they are not making the best of their potential， this is sure 了。they are not making the best of their potential。我们人是当然，你永远会找到，在家人，然后有些出家人更不能修，在家人更能修，永远找得到这种例子的啊。在佛陀时代，有些人们喝酒啊、破戒，可是他已经就是有那种波罗蜜，他一遇到佛陀，只要在佛陀面前他心清净，他有所无戒，他一下子就成阿罗汉道果，啊，这样的人也是有的。所以我们修行不是去做 exceptional 的东西 ，try to。哪一方面能够注入更多的 right course 啊，更 strong 的，那就对了。如果是你很有波罗蜜，你出家还是你用更放更多 right courses， 你的波罗蜜发得更大。如果没有波罗蜜，那么就修到有波罗蜜。就总之就是没有浪费的，没有白费。因果是真是不虚的嘛。来，谁要出家？ 几个，假释迦，假释迦，他们四位的释迦了，要拖了，其实真的要出家就快，出家就快，快，要拖。
上次完成马行山的旅行哦，有一个要出家，像有负责要做农。
啊，有吗？有做吗？
啊，负责他们报名了，这三个旅行他们要来去帮助的。
哦，这是啊，哦，好好，好了，就下到你去剃个光头去上冰城喽，延续下去了。啊，哦，男来的啦，都是女的啦，
四五个了，
四五
个。啊，有一个是要老兵 permanent 的。
permanent 啊，那个是谁的？
四个哦，就要农民啦，好像一个月那算retreat 的多少？25天。
嗯。可以啊，出家好
了。
负担。哦，都是老人家。也好，也好。
不过一般出家人，如果他们都看到，他们知道他们的关系是啊，他们已经知道他们关系已经很多次也是出家过了的，所以就是比较出家。
哎呀，今天你是来这里听法、来闻法的，过去都是有做过好的。不会，你突然间你会这样强的信心，不会的啊。通常都是过去啊，可能开始的时候都是啊，就遇到一个修行人，你只是给他供养，感觉到他很辟出，你觉得很好，这样你白了，看着他很飞，像鸟一样走来走去，没有一无所有，然后你觉得他白了、啊、那个行，然后那个慢点改。很多时候是，所以慢慢才会看到佛三宝，看到什么会去恭敬心，然后做一点供养，然后这样子进来的吗？所以等到你会来这边听法，会来一下修行，会来要找老师，会来什么时候，肯定过去一定有很强的一些累积了的，所以都有的，对，不会没有的啦，只是你看得够不够远而已，看得够远就肯定有的，不会是偶然的啦，不会是偶然你突然间对法会起很强的信心，都经过佛的，大多数都会没经过佛。
那些人如果现在就说哎呦我现在已经老了啦，没有机会修啦，改次来修啦，下次来修，那过去式也是一直这样讲的
啊，那种啊，那postpone的心是postpone的心会成为一种习惯，真的，你看到果断的也是因为果断的那个，也所以你知道你自己有一个 pattern 是不怎么对出家对修行修法那时候 conducive 的，签下那个 pattern 了，你可以决定这一次签下这个 pattern。
嗯，
我就是这样讲的啦，以前。
老师，
听说
你开始学习的那几年，我刚刚开始学习好的那几年，就是有问耕耘的那几年，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到处想听一下你这段的心路历程，就是怎么去克服那种，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经过这个过程。
有蛮多的，
五年
吧，
那么在我
障的时候，障碍的时候是五年了，障碍是五年。不过早期我最初是很强的信心，很强，最初是90年修马哈西，那时候很震撼嘛，觉得哇，来问题就会讲，有这个时候还有师生弟，这个时候还可以提供什么的，就觉得很震撼。甚至他就那个心就觉得这一生遇到了还不好好的学，那太可惜了。所以我就大学假期我都是跑，包括他第一 MBMC。那个时候冲得很勇猛啊，很勇猛啊，什么苦受什么东西都是忍，真的强忍，然后信心很强啊。然后我修观，我天性是比较喜欢修观的。所以观照东西我是蛮喜欢，所以就蛮顺的。后来去了班迪达拉玛95年，后来觉得是要去寻找一些萨玛达的人，刚好听到我的朋友吉比中，他说他去了巴奥回来，啊把这些资料交给我，我读了我觉得有疑点有疑问了，我想这是不是要叫人家修神通吗？佛陀都讲了没有神通就可以证阿罗汉道果。这样我就跑去问加道了，加道两三句话就答到我很服了。我讲这个不是神通了，这种是属于观智的 campus life 的。啊 ，campus life 不属于神通，神通是另一个层次，他分得很清楚。我想，哇，从来没有听一个老师东西很 precise 啊，讲得这样 precise， 所以就转过来修这一门了。转过来修这一门的时候，那是95年年尾的时候，从板尼拉沙拉玛去跑，转过来修。修的时候就看到人家修得快，也很欢喜了，只是一直想着冲，只是那时候有点 gap gap 了，就看到人家修，哎，讲好些禅定什么，听到声音有没有听到声音啊？问一大堆这种苦，然后用 theory 啊，这样跟人讲。有些时候因为我讲多了，我觉得有些人的心给我动摇到了。重要的，其实我们不是有意的，我们是 scholarly 这样子去讨论修行的境界，一点好处都没有，其实是很自己没有道理给人家去讲。我觉得因为我乱讲话的方式也动摇到人家心情了，我觉得那个业开始对我有点影响了，有点影响。因为我讲一个严格的东西来给人家，甚至我自己对自己也要有个很严格很严格不合理的严格了。其实你都知道，大多数人正常情形下第一次得焦纳的时候，一定是第一个焦纳焦纳，然后接下来才慢慢的加强，然后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定会有些时候听到声音听不到，听到听不到听不到，慢慢的时候才纯净嘛。可是我们一开始就给人家挑起一个疑问，我想不可能，因为很肯定的，你听到声音，听到声音的那一刹那不是焦纳，这是很肯定的，我是理论上我讲得通，可是我弄到人家人心惶惶，明白吗？所以 unskillful 了， unskillful 了，所以没有善巧了。所以后来自己也对自己这样子要求，搞到自己也心惶惶，是啊，不是，是不是，不是。所以其实我一去巴澳的时候，在一个月内还是什么，我就得到巴蒂巴干尼米达了嘛，就巴蒂巴干尼米达。所以应该是通常是这个是很容易接下去嘛，可是后来就搞到一直出障碍了，种种了，种种因素了，不是一个因素了，所以一直修了，接下来就一直修。后来我发现到，每一个因素我看到什么障碍来，我就看自己性格的弱点。比如说有些时候，比如说一种障碍是你修得好好的时候，人家惹你生气，哇，生气全部掉到，然后我说修行怎么能够没有被卡玛成熟？如果我过去有惹人家生气有什么啊，人家修行的时候我也干扰人家或者是什么，那我一定会遇到这些目标让我生气的。但是唯一的方法不生气，只能够说我不可以叫果报不成熟嘛，那一定会有果报嘛，所以我只能够说果报成熟的时候我不要生气，所以我只能够训练自己的那个忍耐了，就是训练自己的那个 wise contemplation。 所以我说因为生气的人是离定很远的嘛，贪还没有这么远，定嗔心是很更远的，所以我就觉得任何一个新的弱点就一直在改，改到有些时候后来我就开始学会，即使是在被卡玛冒起来的时候还能够修行，还能够 make effort 了， work hard effort 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啊，那个修行的生命才会转变了，转变了。以前我看不起这种什么 yoga 运动这些东西的，后来我就觉得，哎，我病了好多次，中马来瑞四次过后再发，那个时候马来瑞多，现在没有了。那个时候很多马来瑞，我中了四次马来瑞过后，我就觉得，就重新反省了，我觉得我一定要身心平衡。所以任何阻碍我修行的东西，我就在那边下功夫，要改改身体的，也改心的，也改心态，也改全部改，改到我变成，因为我不能够 expect 我没有 karma 成熟，所以我要学会训练到自己在任何处境可以打坐，训练到自己，我不能够要求我讲我的 karma 就是不好的，每次修得好好就有出障碍，所以我只能够学会在障碍中修。所以这也让我现在今天我教人的时候比较懂，你知道他们在低潮的时候，我都能够在他低潮的时候教到他很有心去修了。像这一批，他我看到他在低潮了，卡玛的低潮很苦，我说我会教到他很有 motivation， 因为我自己经过这种心的那种转折，这样，所以我对人家很都有很强的 hopeful 了，我觉得每个人都有 hopeful 了，所以我带着这个 hopeful 的心，看到每个人都 hopeful， 当老师觉得学生 hopeful 的时候，教学生的力量就比较强。如果那个老师觉得这个学生 hopeless， 那个学生怎么会有心呢？很简单的，即使是你没有讲出来，你的心里觉得他 hopeless， 他就很难跟你学东西了的。你要觉得他 hopeful， 事实是我也不是想 positive thinking， 就是 realistic thinking， 每个人都有 hopeful 的成分的，是我们自己要limit自己啊，我没有希望啊，这个就是。
Mind not strong
啊，如果我们，所以我看到他们沮丧，我想奇怪，怎么这样沮丧？我就一直鼓励他们。我是我母亲影响了，我从小不太会沮丧，受的那种母亲的教育啊，很强啊，不会 disappointed, is not easily disappointed, discouraged, 这种东西在我来讲很少发生。所以我看到他们 discouraged 的时候，并不是说他们遇到的苦我没有遇到，只是我遇到的时候我很 courageous 啊，我比较会 courageous 面对，所以我就这样子 motivate 他们，所以慢慢的大家的心态。所以有些时候自己经历过那种磨练呢、啊，也是有好处。我是学会在磨练中，所以最近有些时候我被卡骂的时候，我就教他们怎样做个美丽的病人啊。你状态不好，就是佛陀讲的嘛，生病行不要病，生病行不要病，就是美丽的病人了嘛，这是你唯一能够做的。所以我就这样子请大家努力努力，我自己是这样子训练的，然后我母亲小小的她是这样子训练我的，所以变成这个有好处。所以以前我就经过这种转折了，然后有些时候以前很关心做什么东西，想到三个，哇三个，所以只要三个没有时候，谁说不对谁做不对，哇我就很像是我自己拿来心里包做保护了，这样子哦，好像什么东西要管，天底下都要管。像我这样子的时候自己也很苦，因为我不懂得不执着的管，我要管，我要管的时候我是执着的管，那心在管，就算不开口也心在管，心在管管这些啊，这个不对，这个我们伤害会有危险，这个正法会怎样，这样子讲，然后心不能够做到不执着，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自己打坐也很苦。后来我讲这样子下去我连自己都做不好一个出家人，我怎么能够帮大家做伤害的事呢？我讲第一件事情不要想伤害，反正正法也会灭的，迟早会灭的。我讲我能够做的时候我才做，我不能够做的时候我伤害也要放下啊，这样子想啊。这样讲我想三盖要放下，三宝也不要去想，想又讲里面的三宝先打里面的这个成，这个自己成了一个好的出家人，自己能够修法的时候再想帮助三盖。所以我连三盖也放掉啊，放掉，然后只是想要做好一个，想做成了一个自己，让自己成为好一个可以用功修行的三盖 member, 这样子我只是注意这一个三盖，别的不管了。我就想除非他来找我我就帮他，至少我不会去自己的心去管人家的形式去，然后去批评人家，然后我就不做这种事。哎，这样子就少了很多一大半的，像那一些烦恼就丢掉一大半。现在可以，如果我们现在帮人的时候，我们是 detach 了嘛，习惯了 detachment, 帮得了帮不了，我也是管自己的事情，也不 attach 了吧，就这种情形就可以。如果没有这种能力，然后每天要帮人家，然后人家一动一下我们就痛苦，我们也是不能。所以我就是一直改了，任何一个当时让我苦恼的东西，我就想办法用思维上先改它，改到我思维上我已经知道自己怎么看东西的时候，那么有些时候它飘出来，我已经不用去找答案了嘛，我已经知道这个是怎么样处理，怎么看待，看到最后就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啊，这个去了去了，所以变成想法就变成。以前的想法佛法的想法什么的都很复杂嘛，知道很多东西嘛，我们不能不知道了嘛，我已经知道很多，我怎么能够不知道？ You cannot undo 你的 memory, 所以只能够说归纳了 summarize, 归纳是一条比如说 purpose, 你的 purpose 很清楚，这样你就觉得什么东西都会跟它归纳成这个 purpose, 比如说你的 purpose 要涅槃，那么你会发现到这个就是你的 purpose,因为这个就是导向涅槃嘛，你说如果你的 purpose, 有些人他讲啊，现在我遇到的那些是说要做菩萨的，好，那么我说很简单啊，你要知道你要度众生，众生的福利就在这边，因为你早一天成就众生好啊，你耽误你自己的修行，耽误你的成就的话，你就在让众生受苦而已。所以这样子你把那个度众生的心的那个事业什么什么跟这个呼吸串在一起啊，就你也很单纯的，就没不会每天想我要怎么开孤儿院，这样不用想了嘛。你想只要我修成的话，以后我就知道有那个智慧，我就能够帮到别人。所以不管他的心态是比较着重在自助，或者比较着重在助人，不要着重什么，你把他的跟那个跟你的现在的修行串在一起的时候，就想是单纯的，什么念头想多都没用，想多多你只要这个成功全部都会成功啊！你这样想的时候啊，一切就慢慢思想就成了一种归纳性，然后在归纳里面，我觉得最有帮助的是无我的思维和 因缘生因缘灭的这个思维，那么其实从什么东西都离不开因缘生因缘灭，因缘生因缘灭之中也就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我，所以这个思维有帮助。真正这个力量来自禅慧，观禅的时候才这种力量才真正发挥的比较强。可是思想上的也有很大的帮助啊，因为你一想的时候你想东西就单纯了嘛，想他对我，对他对我，对你想到来，你先想啊，这个是因缘生因缘灭，你第一你就冷静了，你就放下了，然后你再想他对我对，可以想，因为呢世间的那种对错我们还是要分析一下，然后怎么做，怎么做到有更好的结果。可是如果已经那个情绪搞进去了，他对我对，你就不能够冷静的想怎样带来更好的结果，看东西就不准。可是啊，那就想到因缘生因缘灭，这只是你做的时候你只是很坦然啊，那个坦然的心他就开始同意了，他就一条心了，然后那种渣渣的东西就没有了，然后越想越单纯，这个是 不对的事情，我先忍先了，忍了才想我能够不能做，先忍一忍啊，忍一忍，反正是我的果报，我忍一忍。当你能够忍的时候，很消化的忍，就是不藏在心里的那种忍的时候，然后你再去看东西就单纯，不是带给我利益就带给他利益，你不会去想带来没有利益的事情，你不会去想了，思想就单纯很多了。我怎么做对整个局面会比较好，对我比较好还是对别人比较好。可是当你自己受伤的时候你就不会这样子想了嘛，可是当你没有受伤你的心很坦，你可以这样想，那就单纯去归纳。所以当我把我自己一种很我的那个哲学性的思想很多的，我又研究老子，又研究孔子，什么都研究啊，什么好坏，什么都世间的关系，世间的我已经研究过来了，现在不能够不知道，所以变成我就归纳怎样这个跟我的修行没关系的放掉。然后我觉得跟着佛陀的方法也更容易归纳，这个东西很简单，就是生老病死我就应该走了，想着生老病死我就应该走了，不用想得很复杂，心想越来越单纯，越来越想死就好了，就好向前跑，明天死，等一下死，你怎么办？难道还要做现在这种思维吗？那种有些时候想到现在你觉得这个对不对，对不对，二十年后你再想你的生命怎么样，就很单纯的，对，放我不要去争了，哎呀他也是够可怜的了，他今天只能对我不好，他有一天还是要死去，当人家死的时候我们的同情心慈悲心就会起来的，几坏的人你看到他死了，哎呀就会你就这样打平了，也就扯平了，得到社区到头来大家都死，很多东西就放掉去，心里面的不满啊怨恨啊或者什么，大家就放掉去，所以一想越单纯了，想东西的时候越来越不要想多多了啊，那个时候心情走向归纳，就越来越一归纳越有力量，然后从复杂的思维走向单纯的思维，单纯的思维走向放下思维啊，这样子的时候就啊打出就好了，心也开阔，对人也我学到一个很珍贵的东西，尤其是对了解因缘过后，我学到一个很珍贵的东西，就是体谅人家和包容原谅人家啊，我一发现我一能够原谅人家，我的心舒服的多了啦，能够什么东西都放得下来，最多只是说如果说我们真的有某一个时刻给人家一点教育或者什么的时候，总之那时候你已经可以用慈悲心去做了，因为你的心能够体谅人家犯错，体谅人家的苦，体谅人家的苦因，体谅人家的无明，知道他无奈，所以那个时候心境就不一样，想东西就这几个思维。可是我那个时候我是经过很多不好的考验，这些也不是不好了，从考验来讲是好，所以那个时候修行的路上也是遇到啊，也是有不愉快的事啊，然后就这样子磨练自己的心，比如说有一个次我在住山洞的时候，是瓦萨三个月，那么那个是好多年前，那时候是我第五个瓦萨的时候，我住山洞，然后有人家护持我，可是我出一些不好的卡吗？就是那一个瓦萨，我还没有发音要过瓦萨以前，什么都好，愿意发白卡嘛开始成熟，哇，很多人都在误解我了，啊，误解到什么呢？啊，他误解他住森林，怎么不要给动物吃掉？他也会好奇， 我这个谬不是我的错嘛，那动物不吃我嘛，可是他会怀疑啊，他是有邪术啊，然后那个道场有兵队护持的，有兵队守护在那个道场，因为那是历史性的道场，然后甚至放狗追我，我看我怎么对那个狗，那狗追我的时候，我就看着它了，看着它，它就静下来，因为我每天我在森林里面我很小心嘛，天天都有没有大的嘛，在森林里面有没有大很危险的嘛，天天说就自己心，就是说我不敢给自己心起嗔心的，啊，不敢，那是没大，天天就走，只有这个没大，然后我就看着它的时候，它那个狗冲着来的很凶，突然就静下来了。然后静下来，我就听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了。啊，后来那些放狗追我的士兵，不是那个士兵要做的啦，那是有一个出家人是要考我的，叫那些士兵做事。那他是道场的组织，现在去世了，一年后他就去世了。其实我那个时候听他去世后，心都，哎呀，他这样子考我，我就不怪他了。其实我要走的时候，他眼泪红掉，整个两斤红的，他有真心的。所以我其实是我是罪人，因为我有被卡玛他，我的被卡玛承受，他要替我演一个坏人的角色，你明白吗？所以等到我真的走的时候，我跟他告别的时候，我给他送一个礼，跟他告别的时候，那天刚好月圆嘛，那天38瓦拉那天，然后明天我就走了，因为我也不想逗留嘛，只是一定要守到瓦萨完嘛，怎么苦也守到瓦萨完。他们种种方法考我了，这边看我一下，那边观察我，这边就是要看我到底是好人坏人呢，明白吗？到因为他们不能想象，一直不能相信哦，什么东西？斯里兰卡啊，在一个历史性的道场，那个道场过去有上万的那些阿罗汉，万还是十万很多，现在没落了啦。所以那边我自己住山洞。可是我因为我不能去托钵，那边在一公里半、两公里、三公里、四公里，就不止是十多公里内都找不到一家人的，我们整个大森林里面的道场，所以你只能够吃道场的啊。那道场当然其实再讲起来，那时我住的那不怎么清净，可是那个时候我修行心很恳切，我不想象多了，我只需要打坐，只需要打坐。所以我一去那边，我觉得磁场很好。我一想到，哇，这个过去有这么多阿罗汉，而且你看那个山洞都是刻过来的，因为他们要刻那个刻一个这样凹下去的那个雨才不会溜进那个洞里，那这样才刻。哇，看到这么多山洞，我在森林里走一趟，哇，看那个痕迹，你就知道以前住过很多人了的，很多修行人了的。哇，那个时候就很有强的信心，觉得那个 energy 很好，就在那边一定要修。所以虽然道场要跟道场不清净的，那时候我也是忍住了，没关系。所以可是那个时候整个瓦萨都很一直考我了，也在食物上考我了，然后啊种种了，这三个月考到完了，考到最后一天，几乎最后一天还在考我了。可是到我告别的时候，他走之后，我就跟他顶个礼，什么还是带着慈悲心啊，也没有说最后要走之前给他一粒炸弹，有没有？就是我没有啊，我就是一个心，哎呀，这是我的果报，这样，是我的业不好，他对我不好。其实我发现那个出家人也不是坏心人，只是其实是整个西南那个时候整个国家到今天也是人心惶惶的，你知道吗？因为他们突然间那么一粒炸弹，突然间那一炸弹，所以造成人心惶惶，人与人之间移来移去的，我不会相信，尤其在科伦坡，他们疑心很强的，我很防人防得很厉害的我。跟他30年前没有内战以前的那种人与人比较有信任的状态不一样，所以已经搞到整个国家人每个人他们是很喜欢能够有值得他信任的人，可是只要你是新的人，他是防着你的，你是外人，他防着你的，所以他们就一直在查一下，我看我用什么方法啊，怎样啊，怎样啊。其实也没有，我只是用阿维拉环度而已嘛，对不对？用没大而已，所以考了很多人是啊，什么东西来考，很多了，很多招数也讲不完。可是那个时候我就训练自己不要对人家起嗔心啊，想回想自己是自己的，也是自己是罪过，因为过去如果我没有做过不好的事情，为什么会遇到这些事情呢？然后那个人他的功夫不够，他才会对我做这种演坏角色。如果他是功夫够的话，他不会为我演坏角色，或者是他为我演坏角色，他一定是带着无限的慈悲， 他不会这样。当时因为后来我走的时候，看到那个大长老他眼睛都红掉的时候，我感觉到他还是一个真人，所以他的功夫不够，挡不了我的卡吗？挡不了我的卡吗？所以这样，所以现在有些时候人家对我们不好，我们还会起惭愧心啊，一定是我的有恶业，人家还会对我不好，这样子想。然后其实早转过来讲的话，我是那个造成整件事情发生的那个因来的，
那个是受害者
啊，对，那个是受害者。可是后来我现在有一种就是看当下的因哦，我确保我当下的因做对，也不要去想谁受害者，因为那个因缘就是谁是受害者，你像因果这样子转下去的话，你不知道到底是找不到起源的，找不到起源。所以我只能够说，现在我这一刹那，我的处境，我的卡玛，我的心要做对，我的雅瓦那修行心要对，我只能够这样要求自己而已。那至少如果有一天我发现到在整体一年来讲，我做了一个愚蠢的事情，但我问心无愧了，因为我那个时候是活出我当时的智慧嘛，我没有可能活出未来的智慧，对吗？我们只能够活出我们当时的智慧嘛。那么如果我那个时候有参考更有智慧的人，我已经参考了，那我已经尽了我当时我能够做的，那我就无怨无悔。所以也因此造成自己心比较无悔了，有些时候发现到事情过了，发现到哎呀怎么这么笨，可是也不会懊悔啊，因为我当时我已经小心了，我应该做的我都做了，我就无悔了。那个这是这种错误是生命中必然要经过的，因为我们的智慧不够，必然要经过的一种训练磨练，那我就接受得很坦然。所以这样子少掉了那个悔心，少掉了怨恨人家的心，少掉积恨的心，其实增加了忍耐、体谅、包容、慈悲的时候，慢慢这样加强的时候，然后慢慢的发现到已经可以在业上来临的时候，也继续的用功，继续进步啊。所以我是学会在逆流而上，我自己的修行是已经训练到我自己没有办法。我说，如果是我的目标是要逆流才能够达到的，我只能够训练自己在逆流中游了。那么可是这样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因缘顺的时候，我们会跳得更快，进步得更快。我自己的生命历程就是在每一个小小的地方下功夫啊，一发现只要有贪嗔痴，就是我下功夫的时候了。还有啊，没事情是阿罗汉吗？哦，怎么会没事情？会的。
就是说阻碍
他。啊，是，就阻碍少的。
你已经拔尽了这个恐高
了。是因为我在这方面训练的比较多了，训练的比较多了，所以变成还是有的，还是有的，只是很快了。如果不小心心掉一下，快快的
就
出。
好像风这样吹走了。
没有了，有些时候一起卡玛来的时候也是不容易。所以像陈世斌他就比较了解我，当我发现我卡玛不对的时候，有些时候我叫他来跟我谈话，因为他不在卡玛里头，我在卡玛里，我再跟我谈话，然后两个人研究那个事情。对，有些像我这次遇到台湾的事情，我知道，虽然我如果说我是老师，我懂的东西比较多，我的修行我关照什么，我懂的法也比你清楚，那么道理我不需要问他们，可是我想我在卡玛里，所以我要找一个卡玛以外的人跟我谈，那我整个气氛整个状态就不一样了。然后谈一谈的时候，我也懂得善用他们的卡玛和他们的力量，然后桑嘎的我也让自己善用桑嘎的力量，那桑嘎这样一给，我发现了整个至少我的处理的方式已经摄物率已经至少现在想象得到的摄物已经破除了，可是我还是发现还有一点点，还有不够圆满，还是不够圆满。不过我已经当时我已经做到够了，应该的谨慎我已经做到了。我发现到的不够圆满，刚刚我才发现到的是士兵跟我说，他们在追查了，到底是谁透露消息，哇，这样子追查下去，我就可能害到人了。如果我当时是什么都不讲，对不起，我只是要走，什么一点透露都没有，我是没有透露人名，可是反而更糟糕，我没透露人名，他们哇一这样子追查，一追查下去就有人要受伤害了的，就好像是逼供这样子。哇，我突然就觉得我处事不够小心了，我还不很认识他们，我没有想到他们会这样子处事。继续，我知道是有，可是无论如何我们这里讲就好了。 所以我就从那边又在学习，可是这个不好传下去了，再传下去啊，可能我又把这个当成是一个错误了咯，啊，以后我就连这个错误也，可是我现在以这个例子来觉得，生命里面就是在学了，可是我至少做到无悔，我想我当时的以我当时的处事经验和能力和智慧，我已经而且在自己知道自己在卡玛里不敢无断，不管自己制作，即使我自己写了这东西，我都给他们看看，你们旁观者给我一点意见，啊，他们分析了，然后我能够用的因缘能够帮到我的集体的智慧，我们很团结一起集体，我去尽力而为了。如果还有过失，我能够做什么呢？所以至少，所以现在我就没有那种，就有点关心了，担心了，担心有人受伤了。可是我至少我可以讲诸法因缘灭，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如果真的有人因为我做的不够善巧而受伤，也是他倒霉，也是他的卡玛要受。我只能够说弥补的工作，我怎么弥补？如果能够帮他，他真的走投无路，我帮他跳出这个道场，那我给他找一条路给他。他需要机票啊，需要什么啊？我们找人家朋友们的安排给他，然后至少给他一条退路，跳出他的那种可怕的枷锁逃脱。我发现他很，其实这也是他们不只是一个道场，北川很多道场都是这样子。所以很多我教的时候，哇，这些比丘们这么心里这么多挣扎的，所以我一开始看到他们给很 strict 的 discipline 的时候，我马上把那个 discipline 放松。头两个星期他们来给他们讲好话，讲一些笑话给他们笑笑，给他们开心一下，这样子咯，然后教他们 relax 他们心里的那种负担慢慢打开的时候啊，打坐不像气压锅的时候开始打压，整个场气氛，你走进他的那个禅堂的时候，哇，你觉得很辛苦，哇，这个像一个压力锅一样压着大家，对不对？哇，你眼看这些全部出问题的，问题强到其中一个修行人他在打坐说，你可以想象吗？ physical manifestation 严重到哇，这个如果我不小心的话，如果不给他放松，如果他走火入魔，我怎么办？我们怎么办？一个禅修人啊，不过在我离开之前的一个星期，他已经不这样子，稳稳的坐着。稳稳坐坐，他们是比较大的，有的人已经腰部不能啊，有伤过腰还是什么，你总要给他靠墙的，你不给他靠墙他很惨的。然后有些人就是伤过脚还是什么，你要给他立禅啊，还是给他坐椅子啊。所以我不管他们下什么，给什么 rule 啊，我不管他什么 rule， 我 overrule 他了啊。我讲这个不行，这个是老师的权利，老师讲给他靠墙就靠墙。后来他们也不敢做什么，我讲这个给他靠墙，这个给他去散散步散散心回来才打坐，不可以太 strict discipline 啊。到后接近后面的时候，我才开始教他们 inspire 他们，你要自己 discipline 自己啊。现在你们大开始走出那个压力的状态的时候，你要我开始要召回小道的问题了。几分钟，我连头一两个礼拜我几乎没有给这个 instruction， 专注几分钟我都不敢讲，因为他们有压力，压力自己在压自己，所以我不问。现在我才问，一直到我要接下来走的时候，你专注几分钟啊？再加一个问题，日常生活中你有多少正念，多少的专注？如果一开始就问这个，他们的压力很大，所以很辛苦了。可是我们训练到啊，自己能够承受这一切压力啊什么的时候啊，那我们自己的心就会走向安住平衡。所以我自己是训练自己不怨无悔，这样训练自己能够把自己当下的智慧发挥到顶点，那我就不无悔了。如果我当时发现到我自己有人可以给我 advice， 我没有请求他们的 advice， 我犯了一大堆错误，那当然你会觉得为什么这样蠢。可是当时我能够用的我已经用到，然后如果还是错，还是对因缘的掌握还是有走漏一点点，那我不能怪自己了嘛。I try my best already 嘛，那个时候我的处事的 wisdom 在那个阶段只是这样子而已，现在就不一样了啊！现在我会联想到他会这样子的手法，出于这样子的心，如果我这样子的话，他可能会啊，完了他接下来会有人受苦。那我知道有人受苦的话，我宁可不要解释的这样，我已经很保留了，可是保留的还不够，我才现在的发现保留的还不够。
有所改善，如果你做的
看来是 看来是不对的反应了，看来是报复型的成分比较高，报复型的成分比较高。可是没有办法的啦，没有办法，我只能够说可以做得更好，以后有经验了啊，啊，以后遇到这种东西一看就明白啊，这个要做得更好，可以做得更好。所以无论如何他们也是无奈的，他们是一心觉得这个要平等要什么，这样搞出来了然后不能退了，啊，要退没不能退了，已经轰出来了的东西，一退就退。可是他这样子硬硬的掐着大家，那个因缘不具足，他这样子抛着大家的时候，然后那个代价很惨重啊。所以当然他一定会逼到大家讲我们没有事啊，没有事，其实大家都有事，一眼看上去都有事，很多人都有事，很多人都有那个心理的痛苦和压力。所以无论如何他们不会这样讲啊，我们也不要讲了，我们这些这里现在我是一个比喻，而且我回来，因为我回来你一定要跟你们解释一下，我也想过，我想不讲，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我这样子回来你们一定会奇怪啊，老师在那边教他你就跑下来跑回来，真的你就会想很奇怪的嘛，你要把老师跑掉的话，那你是什么问题，什么苦你都要跟你的老师一起担啊。问题这个不只是苦，不是我单苦的问题，它是整个东西不能够再运作下去，我只能够给它破，而且这个东西有些时候它破裂一下，至少它有一种力量，一个真理出来了，别的人还要继续的走这条路，要谤法谤戒，他们要很谨慎要小心，那么那些已经造业了的人，我就他们都要掉的，我们也就不要也不要去担心他多造一点也是没办法的，可是还没有造的那些还可能警告了会退缩的那些，至少我们可以救这些，我考量了这些因素了的，我知道会有人会不好的反应已经会有，所以我们只是说怎样把这个不好的反应减到最低，可是还可以减到更低了，做得不够了，可是我训练自己做这样子的，这样子训练自己的时候心走向单纯去啊，如果要不然我不会这样子想，我现在遇到人家受苦我就觉得啊就有礼貌，确实是有一点遗憾啊，当时为什么不会想得更仔细一点，可是我当时已经 try 我们已经没什么睡觉啊，睡觉有些时候讨论大家研究这个课题，接近后面几天研究解了的心带出来的心，我叫士兵再带过一次，这士兵也很累，就搞得很累，其实他们现在也有一点点压力啊，可是至少是我们南川的人压力还小，毕竟是客人随时讲走就走的，也不依赖你也不靠你的道场，就比较不怕啊，靠道场的就辛苦一点，靠道场吃饭的人都很辛苦，所以我就这样想，所以这种思维就一个一个走出来走向来，慢慢的放掉很多起苦恼的东西，所以我或者现在我就发现到生活跟禅修很重要的，当我们的新的功夫一直慢慢培育起来的时候，那很多很多心理的那种妄念啊，尤其是系统性的妄念就没有了，就少掉了，有系统性的妄念就是说比如说你想想过去，还是你想plan未来，或者是你喜欢恨人家，想来想去就是记着人家对你不好，一直记着不好嘛，然后就想，这种是有系统性的 systematic 的妄念啊，都是有一个 theme 有一个主题啊，可是那种飘来一下这个就只能够说 through practice， 可是至少系统性的妄念你知道在心里面解完了吗，心里面有结了吗，想来想去哎呀，人家对我不好怎样都好，我一辈子我回忆从小到大所有的回忆，我经过所有的回忆的时候，我没有看到谁我不能原谅，我没有看到谁我应该还要怨他，还要恨他，还有什么，我也没有看到自己犯过的什么过失不可以原谅，自己也有过失啊，你不能原谅自己，你就在心里潜伏里面还有一个障碍，所以我这样子一做这样子的时候，所以就觉得 OK 了，我现在我一这样子 train 自己的时候我觉得 OK 了，至少重大的问题已经去掉了啊，接下来的就是 continuous effort， 前提一样，How many minutes 啊，就是这样子就可以了咯。所以那个时候，一方面那个时候也是因为姻缘也比较成熟的时候了， 然后小的奇怪这么多年他也是给我 interview， 后来我有的朋友他就提醒我，他说最好是天天去 interview， 不管有没有进步，然后我就天天去 interview， 有没有进步就顶个礼这样。哎，不一样了，有一天他心小的心血来潮，他就跟我讲，我讲我跟小的还问我 how many minutes， 3-4 minutes， 这样他讲啊，他讲why thinking， 哦，突然间他就讲故事哦，这么多年不跟我讲故事，那天他跟我讲故事，你知道还有一个故事吗？是我们讲大概说了一年的故事，那个小白兔，他听到那个有一个东西树上，噗，东西掉下来，啊，讲世界末日了，一直向前跑。你们知道那个故事吗？那个一童话故事，跑儿童故事来的，其实是来自我们讲大概说了，跑跑跑跑，然后又遇到别的动物，你为什么一直跑？世界末日了，世界末日了，天要塌下来了，天要塌下来了，哦，又跑。跑到后来一直全部整个森林的动物都在跑的时候，然后一直喊，然后是一到狮子，狮子没有，到底是什么你们在跑，停下来跑去，哦，天要塌下来了，诶，天怎么会塌下来呢？然后就问谁讲的啊，一直追问追问，所以到后来哦，这小白兔讲的，小白兔讲天塌来，是啊，我听到啵一声天要塌下来了，然后啊，好，他就问然后好，我们去看天塌下来的地方在哪里，其实只是一个树干掉下来，你就讲天塌下来。所以佛陀小时候就讲啊，我要追溯你的原因，你起妄念的原因在哪里 ？Try to reflect 啊，一 reflect 找到那个原因的时候啊，就很容易了。然后我就 reflect 了，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起妄念？我想后来我这样想回去的时候，大部分的妄念都是那个私心，那个我。因为我们有一个我就有贪，有我就有嗔，有我就有慢，有都有痴等等，然后有我就有逃避啊，不想要这个感受，就会执着这个感受，执着这个这个，然后有些时候不想面对这个，要逃避，希望找一个逃避在自己的思想世界里面，逃避来给找这个理由，我要想的是法，找理由，我想的是法吗？我要明白这个法吗？啊，自己找理由，所以有些时候。通常我教人呢，我允许他想一次，想通了不可以想第二次，因为他不想他不满意，想一次。可是问题是大多数的人不是想一次啊，知道了还在转，同一个人已经拿到答案了还在转转转转转，其实是逃避，逃避心理，不想面对这个单太单调的东西，所以他骑着这样子追到完后呢，其实都是一个我，那个私心，我见我知我慢，这样哦，这样子明白了。突然间杂念就少了很多 3 minutes 4 minutes 5 minutes 8 minutes 啊 8 minutes 过后就顺畅了。所以我们思想这样子一先想，哎呦，我用了这么多年才到 8 minutes， 那么照这样子看的话五年 8 minutes， 那你不是要再过几多年才有 1 hour， 这是思想的局限。所以现在我教他们，我很注重人家打破思想的局限， don't limit yourself thinking that it must be this way， then draw a draft for yourself，不要给自己画一个 draft， 你不知道的，你只是你的工作就是很单纯，不要想自己进步不进步。现在我给他们的指示都是进步不进步是老师讲的，不是你讲的，你的工作是做，老老实实做功课，不可以讲进步不进步。只要他一讲我不有进步，我就在旁边接个打叉， This is the wrong report， 这样子哦，他们。所以就是后来我发现到8分钟过后啊，两个星期就可以打坐，就可以突破了。那我在想，天哪，好彩我没有离密自己，如果我离密自己，那我就是认为8分钟5年8分钟那不是完了吗？要等到几多年10年呢，你就没有那个决心了，就修不下去了，5年才8分钟。可是其实不是的，是我们有些时候修过 Vipassana 那种观心很强的人呢，对心太维系的东西，这样子我就知道了嘛。然后我这样子我就想这个哎破了，从头来过，这样子就破。所以这样子就自我很警觉。现在我才发现，有些人包括我专注1.5小时，看到禅相了没有？禅相了没有？那有些时候是他自己不知道，想着想到自己不知道，这样子的。所以现在我给禅修指示的时候，我说我看他们general的时候，1秒钟内的杂念不算，1秒钟以外的杂念你算。因为1秒钟以外的杂念就是开始造故事了嘛，1秒钟以内的那种，那你是无奈了嘛？因为你把那个小小的杂念算在里头，你压力很大，尤其是那种很会看心的人，他压力很大。我想这个不算，这个不算， 几次哪里不算的，杂念都算的，可是不算这样子，因为他算的时候他包括几秒钟他包括不出来，他很痛苦，所以一秒钟内的不算，一秒钟以上的你就算，那么就算断了，断了就重新来过。哎，他们觉得比较可以，那个是语音，其实讲来讲去杂念都不可以算的。不过我们在给自己要求的时候呢，给他一个合理的东西，你活得下去嘛，你可以继续嘛，你给自己一个不可达到的目标，太难达到你就压力很大，那更不能达到。所以我就告诉他一秒钟内的啊，这样，因为我自己经历过来要求太苦的时候很更苦，后来就啊这样子就，然后后来发现，哎，只要八分钟过后，哎，其实也蛮快的，只要你一开始的时候卡这边，不是卡这边就卡这边，不是就这个思想的时间没有打开，这个思想的时间没打开，可是你一年一年修下去的时候全部打开的时候，当他一年全部记住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跳上去是一下子的事，一下子的跳上去，所以有些时候就是好像你在打地基打地基打地，突然间就过去了，这样子，或者是两刀桥一直在接接接接接，他一接上去的时候他以后就很容易了。所以有些时候，所以后来我就会给人家这个比喻，我说不要担心，我说假使说你是一个制造车子的人，装车子啊，装配车子，这样你要去一个很远的一百里的路途，那么你要把这个车子装好，把油放上去，轮子坐上去，整个装备的时候你用多少时间，可能你用的时间，你要用你用的 effort 是95%的 effort，真正驾车去到那边只是5%的 effort， 可是当你做完了95%的 effort 的时候，等精进的时候，你一步都还没有走，反正那个走路的人可能已经不走了多少步，走了多远，可是你一步都没有走。然后如果你比较这个步伐，比较这个里程，你讲我完全失败了，我彻底失败了，其实不是，你已经成功了95%了，从 effort， 从你的精进，从你从这边到目的地之间你所需要的努力，你已经完成了95%的努力，那5%只是驾车走到那边。所以在这样子来看的时候呢，你怎么会有失败呢？不可能失败的，你继续的装备，只要你装备的对，你的保安措施做得很好，那么等你真正上去的时候只是5%的时间，5%的劳力，甚至只有1%的劳力，你就到达了目的地。所以当你这样明白的时候呢，你不会怨，你只是怕自己用错功夫，你用贪念去用啊，就用错功夫，这样子哦。所以没有所谓的沮丧啊，或者觉得自己白做啊，没有白做的事情。就算是这一辈子你没有看到你没当，你这样子修下去，你来世的功德就不一样，就不一样。所以我就是在这方面下很多功夫，然后现在就修起来就比较有力量，然后也不想多做，思想也很单纯。做决定也很单纯，基本上我做决定是蛮容易的，我做决定的时候是蛮快的，只有我遇到复杂，像这一次，其实我已经知道这个是应该这样子做的，我只是说时间在几时拿捏，然后别人复杂变成我也要做一个方式，确保他的复杂那个坏处会把它减到最低，第一这样子，因为我很难彻底掌握他的复杂，所以变成我要下很多心思配合他那个因缘，至于在我自己来讲很兴奋，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这样子的因就是要这样子的结果，不要想多多，这因缘不记住就要跑，不用想多多，可是对于他们来说，我一定要想办法做到那个对他们的那个伤害减到最低，可是必须的我还是不能逃避，所以我要做的还是要做，可是做了这件事情过后把他的那个 side effect 减到最低，所以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很费心了，讨论商量研究这样子，所以可是至少我们做的时候心单纯，想东西心单纯，所以大多数时候如果是只是我自己的事情，我做决定是蛮单纯，牵涉到别人的事情尽量以单纯的心，可是去配合他们的复杂，因缘啊，多了解因缘的时候慢慢心一单，走向单纯的修定就容易了。其实很多杂念只是我们一明白它，它一过我们不留着它的话它就去了，可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理解，这个东西还没想通，就不敢紧接还抓着它还要想通，所以可是你要想通，要把所有的念头完全想通， 这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世间的事情一直冒新的，你怎么会想通通到完？这有些时候只能够用一个方法来放啊，因缘生因缘灭，就怀疑啊，无常苦无我，这样想一想，哎，全部放掉，对也放，不对也放，是也放，不是也放，啊，就放掉它。所以就我觉得后最后到后来的时候呢，什么通明都没有讲好，还是佛陀的那几个无常苦无我啊就够了，就够了啊。因为解结是很累的，斩结也还要耗力，我不看它，不看它，最好是能够不看它啊。只除非在这种比较特殊的情形，我们用解结，需要解结的我解结，斩结我要有刀的时候我才去斩。然后不看走掉不看，那是最好。所以当我发现到我会舍结的时候呢，我发现到哇，我的生命又单纯的多，遇到什么意义的复杂的情况很简单，也不是说我注定一定要受这个复杂压迫的，只要我愿意走，只要我愿意受一点苦磨练，这里好东西我不贪图我就放掉，那问题就没有了。很多事很多人要放，可是放不下一些好东西啊，放不下一些依赖，这还放不掉。很简单，你要想起佛陀讲的法，一直放，好不好？不要担心，不要担心面子问题。像要出家，大不了还俗咯，不要有一个我慢嘛，真的不行，不是还俗了，这样子而已了。那我们南传寺对还俗也是蛮宽容的，我们在南传里面，至少我要做到我当时我想做的时候，我忠心于我自己当时的智慧。如果你当时你想做，你觉得已经有那个心想做，只因为怕万一，怕这个怕那个。但你没有对自己忠心嘛， You're not honest with yourself 嘛。至少我觉得当时我做了，如果有一天觉得哎呀我回头没关系了，我已经对自己忠实了， at least 我要做的时候那一刻我已经做了，这样子。所以这样子想起来，哦，什么都单纯了，做决定也单纯了，要出家也单纯了，要修行也单纯了，这样子了。所以单纯的心也很好打坐，很容易打坐。妄念你不留它，你给它自己过，心不留妄念，其实妄念是慢慢的去减少啊。现在有我现在一个比较难的一个关是责任啊，责任我不知道怎么办，对吧？你遇到责任的时候，你要去fulfill，要去完成，要去做，要小小心心的去做，要做对来啊，那个成了一个可是还是可以放了，因为我能够做到了。可是责任对我来讲是这是我新冒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不容易处理了。你想不要想，可是有些东西你怕做得不好，你还是要去想它。
如果说变成纯就业好打造那些小白气，所以他们不能单纯。
其实是其实是，如果他静得下来，问题他们有一个弱点就是蹦蹦跳跳，心向也嘛。所以像我朋友的女儿，她带我带来，静静的很乖巧的，她不给她看电视的，她不给她看电视，所以很好，可以打坐。有还那一些静得下来的都可以，都基本上都很容易打坐，静不下来就没办法了，因为她还蹦蹦跳跳，要跳到她不跳为止，比较成熟为止。其实小孩子心比较好打坐，只是有些时候他理解力比较弱了，大人因为比较理解力比较高了，
理解太多了，有时候太分离了，
对，
不容易控制他们。
像我教一个比丘尼老老的，最近他跟我讲，他很听话的，我跟他讲啊，你是自己什么都不要管，突然间他自己发现到好像，哎呦，我现在好快乐哦，就。我觉得哎呦，以前我一辈子活在过去，活在未来，就不知道现在好好的看呼吸，现在我看呼吸我觉得极快乐，我又不用活在过去，又不用活在未来，哎呦，为什么我到这么老才知道这个快乐？他讲哇你高兴哦，他说我带给他快乐哦，因为我跟他讲不重要，这些全部不重要，看这里，他第一次，他讲我这一辈子第一次听到人家叫我只要看这里，现在很明白，他讲我看这里就很快乐哦，为什么我在寻求快乐，现在在看这里就很快乐，很单纯的老人家，你知道吗？老比丘尼，哎呦，真的是，也很可爱，他每次在跟我讲，然后因为我跟大家讲解这些比较理性的人，我就分析很多嘛，我的讲座就这样子分析，只能解掉那种智慧的问题， 我教他们怎样用智慧解智慧的问题嘛。哎，分析分析分析分析，哎，他呀，我又听不懂哦。你都讲说，哎，你呀，我听不懂啊，不懂不要紧，不需要懂，不是你不需要懂，你只要懂这个就可以。哎，他讲好啊，这么容易啊，好好，他就好。他听到我讲不用懂，他就很高兴了。很多人是，哎呦，我不懂我就输了啊，我不懂我就跟他输了嘛，我不懂我哪里可以哪里可以比别人进步，人家懂我不懂哪里可以？可是这个老人家很单纯，只要老师讲不需要懂，他就啊不需要懂很高兴。哎呀，师父讲不需要懂很舒服。他很奇怪，他一个单纯的这样，师父讲不需要懂，他就不需要懂。哦，哎，很快哦，一下子就进步了。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人是谁？陈世斌的母亲。哎，啊，那我像我讲，我做决定，我跟世斌，我替我母亲做决定，世斌替他母亲做决定。我们到走的那一天，到了下午的时候，还叫他来，还跟他讲。哦，是啊，他完全恐惊奇也没有啊，笑笑啊啊，今天就走了，笑笑走了，他也不想问，他也不问多少理由。那我只是跟他讲，我觉得我还是觉得。应该跟他讲了，可是他都没有要问理由，连理由都不问。啊，我就想，哦，跟改有关系，哦哦，这好，还不想知道，也不想问，啊，就不想知道是什么东西。啊，总之师父讲就对了啦，师父叫我去我就回了，叫我回我就回，带我回我就回了，要来就来了，简单单纯到这个样子。啊，你看他修行怎么样？他开始修行他就想孙子，哦，我的孙，我的什么，我的孩子，我的孙。回来回来，不要想这个东西，这个不好的。就想到你现在想也没有用嘛，在那边冰城，你已经在这里了，你想也不能够做什么。好，你在这里了，是不是？啊，是哦，是哦，啊，这样想，哎，可以了哦，不想东西哦，进去进去，哎，你一大亮，他很亮，啊，
单纯，
啊，单纯，啊，他而且诚信呢，啊，对老师的诚信，我想不用想，啊，不要想比较好哦，啊，不用跟他解释多多，你不要想比较好，你只要好好这样做就可以了，就会进步。啊，进不了呢，以后你要看过去式，看未来式，什么全部可以做。哦，是啊，还继续做，我很高兴，天天很开心。啊，陈世斌的母亲很开心。哎，可以哦，很快哦，而且整个心静下来了，就不会跟人家乱，乖乖的打坐。啊，他讲，哎，我现在晚上很疲倦，我讲疲倦，你就去睡觉一下喽，不要讲，哦，去睡觉，去睡觉，他就很高兴哦，师父允许他睡觉啊，很高兴。可是有些人，我叫他去睡觉，哪里睡觉的指示？啊，疲倦，他要我教他怎样在压力之中又能够不疲倦，又能够哪有这样的事情？你充满压力的时候，你再拼下去，只有更多压力。我叫你去休息，你好好休息。可是没有多少个学生，我叫他休息，他要休息的。尤其是现代的人呢，啊，那种竞争型的人，不明白，他怕输。嗯，就是这样哦。所以老人家贪求就很容易教教下就进步，教教下就进步啊，一下子就。真的。啊，很单纯。他们上一代的那些单纯，不要想多多。所以他担心他不听不懂我的法，我讲你听不懂就好了，没关系，你要做这个就好了。哎，那些听得懂的，你没来还苦苦的修，你没大都没有。啊，那听不懂的人，你没大出来很亮，很快乐。他讲，哎，我现在很快乐哦，我一辈子都没有得到这么多的快乐。是不是？啊。
啊，
过去就有这种单纯的心，可是我们可以学啊。基本上我会引导人家，因为所以这些本来单纯的人呢，我就用，也就不跟他解释，也不跟他讲归纳，你就用他原来的单纯。已经懂了，放不下自己懂的人，然后我就叫他用懂来解决懂，用智慧解决智慧，这样的，他一定要归纳了的。他已经懂的时候呢，你要他 overview 了，你要 train 到他能够 overview。他能够 overview 啊，这样子，他懂到他放下的时候，他懂到要懂到他能够面对复杂而单纯。这些是本来是单纯的人，你不要给他复杂。他是已经复杂了的，你不能够不解他了，就在复杂中跟他讲，讲到他跳出来啊，面对这些复杂，我可以单纯。所以如果可以不再解释的，我就跟他讲一个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如果有些人单单凭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就变成单纯。这是比较属胜的，再不能呢，我就跟他一个一个解决。比如说有一个啊，我在西南的时候，中国比丘嘛，他的心是很细的那种，很聪明的人，讲的啊，我陪他讲很久的， 有时候我有一次讲到整一讲讲八个小时，讲下午讲到明天天亮，在我的谷地上没有有我们讲了，就是一直解。我顺他了，我给他讲，他感兴趣，我知道他心里的东西，他过去那种中国文化啊，那种毛泽东啦、邓小平啦那些东西，好，我就给他讲讲政治，讲他讲政治我就听啊，给他讲，我给他跑，给他的心跑跑了，就给他归纳带回来啊，没关系，其实这东西是不是出家人不该谈的，没关系，可是他刚刚出家嘛，给他跑，放他跑。现在他后来他跟我讲，哦，反正你在钓鱼哦，钓到放我跑，因为我太重了，而且给他扯，然后钓大鱼的时候给他扯，扯到他累的时候，他慢慢还拉回来收线。他讲我钓鱼哦，很明白就好了啦，知道我的苦心。我花了很多时间，因为这种思想型、智慧型的人，有些时候需要，可是训练起来之后，以后他当然很有才干。所以我觉得这个值得训练啊，训练他把他讲，他讲什么就给他讲。给他的心里面全部出来了过后，引导他看，引导他归纳，引导他 overview。 后来到我要走之前呢，他看东西已经出单纯了，有些时候我只是讲头还是思维的，甚至他自己会讲出答案出来。其实不容易的，一个没有观照能力的人，他能够都能够起归纳的心境，就是说他的慧根蛮好。可是我也是我要费很多的时间给他走他的思路，给他跑的时候呢，给他带相法。然后只有这样子他才能够嘴头单纯，他没有别的方法单纯了。你不给叫他不知道，他知道，他眼睛很利，他已经知道，他很多东西他看他就知道，他不能不知道，只能够引导他从知道之中理出一个头绪跳出来看，然后看到了了分明，就像迷宫上面看迷宫了了分明的时候啊，放下，然后一条心打坐啊，他就很安静的，不要想东西，然后妄念来的时候至少不放纵，你不放纵妄念就已经很成功了。大部分的人是放纵妄念，对，这个整理是有很大的价值。后来他在我面前打坐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一个相当的突破，就是可是需要很长时间，可是他的心就这样子过来了。至少最初打坐的时候一直在抖，后来抖的幅度大大的减少，然后慢慢的走向静止。这种就只能够用这种方法。不过如果天生单纯的，我们就直接不要带他这个过程，他也走不了，他走不了，就直接用他的单纯叫。所以如果是印度、喜马拉雅山那些山民，我们根本这些归纳跟缅甸人跟喜马拉雅山民根本不适合来这一套，直接 how many minutes 就可以了。This is the best instruction. 其实 how many minutes 很多人不懂，就是Shadow 就是他就是知道这个是关键，所以每次他就是问你 how many minutes 很懂。所以我最近我昨天跟他们讲的时候，告别之前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会发现到再教下去，当你开始走进平衡的时候，我跟Shadow的指示就是一样了的，我不会再有更多东西讲了的，我也没有什么善巧给你了，因为善巧本身是一个负担来的。最好的善巧就是单纯，你能够单纯，那个就是最高的善巧。你还要这样子 balance 是比较复杂的。对，善巧真正善巧主要是心倾向于什么，它就出什么；心倾向于什么，它就出什么。啊，那个善巧就不用这样复杂的 balancing， 它 balancing 真的很单纯。所以越单纯就越有力量。
那么单纯的人，如果他们这些阿弥陀佛的人。
是，所以有些时候死抓文字的人他研究多就会复杂，可是所以教法的人要懂得教了，教要懂得 always bring back to the core， 他的那个中心点。不管我教你职业的时候，当别人迷惑职业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带回来。所以我去哪里，我每次给他们讲经的时候呢，最后讲到回来你怎么看呼吸，所以他们就比较受用了。当我讲感受也是啊，感受怎样运用感受，讲到你怎样看呼吸，知觉三样也是讲到你看呼吸，五个无力也想讲到你怎么看呼吸。所以他不会纯理论他讲到怎么用，理论讲会怎么用，然后他就有一种很实用的那个 value。 因为我不会讲太高嘛，而且高不需要我来讲嘛，下头讲得更好嘛，高层次的东西我们不会讲得比下头还要好啊， 教的是高层次的，他教高层次的人的时候呢，他的功夫是一流的，他的人生经验，他的经验真的是很珍贵的。所以如果你的已经 balance 很好了，能够观察上路的时候，那么如果下楼有在的话，最好是找下楼。所以在我手下家的，他们要找我小三，然后我觉得这个人已经有成就了，我全部给他送去给下楼，全部送给下楼啊。因为下楼是应该教高层次人的，然后难得他现在在世，然后我们就充分利用他了，能够越多人在他手上成就是最好的，真的啊。让他然后那种 how many minutes 我们来做啊，让我通常是把那些一有相当稳定已经该认识我去送过去。不过我跟他们说了，如果是下楼没有时间跟你解释一些东西，或者下楼只是太多精短你不明白，你来找我讨论，我随时欢迎你。可是让下楼给 instruction， 高层次的东西全部让下楼给 instruction， 就下楼是高层次。那其他的时候呢，只要那个人他走进平衡的状态呢，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下楼那一套就够了，缅甸人那一套就够了，他们没有。所以我是这样跟他们说的，我说你再来做几次小三，我开始越来越不讲东西了，除非你的修行有突破到比如说看过去式，那么那个善巧啦，啊，看宝王嘎啦，有些人不会看啊，啊，看不到，他不懂他错在哪里，啊，那个东西我们才要讲。然后基本上呢，在初级阶段走向入禅的阶段，就是一个东西，你能够增强你看得久一点就可以了，连续不起杂念久一点，连续不起杂念久一点，就一个这样子定力就来了。
很单纯。
啊，
然后
说统计，
到最后也是给他们说你这样不可以的。
不可以。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
其实呢，我们问这个问题是要给你的 mind incline 多专注久一点。我们是用问题来推你走的。
哦，不是真的。
不是。
我们要自己知道多少。
没有啦，有些人报告 five minutes 他的定力比报告 one and a half hour 的还要强。所以如果我们交谈，我们是听他报告 how many minutes， 然后我们就被骗去了。所以每一个人的判断，每一个人的能力不一样的，所以我跟他说，我直接跟他们把秘密介绍，我说你不要担心了，哦，你不要担心，我们不是这样子决定你可以不会给你下一道指示，不是这样子的事情。可是基本上呢，这个问题只是你在你的 level 你认为是这样，所以下做的时候不要去想，做的时候只是往年一过了，再从头开始。忘记过了，其实也不是从头开始，是当下就延续，就是这样子。可是感觉上好像从头开始，其实是延续，也没什么从头开始的东西。好，没关系，还是 OK， 就继续下去。忘记了，现在就去。然后下座的时候，为了报告嘛，然后就 reflect 两三秒钟，最久一次有多久？报告最久的一次，因为太多他们乱嘛，报告起来乱嘛，报告最久的一次。其实哪里有这回事？你报告最久的一次，就很有代表性吗？也没有。可是你为了要有一次做的最好，那你自然就会为了至少你他只要我报告最久的一次，我就一直做的最久。当你这样专注的时候，已经有学生报告给我了。当我这样专注的时候，我的妄念都不来了，就一下子就突飞猛进去了。所以我们是用问题激发的。有些人他不会有压力的那些人，我甚至问他，妄念来之前你是在吸气还是呼气？这个梦怎么回答？他就很专注的，忘年来之前是细教书，一直很专注。没有了，不来了。啊，或者是啊，你睡觉起来的时候，你一醒来第一个时候是吸气还是呼气？你睡下，其实你还没睡下去之前，你是吸气还是呼气？你在最后一个你还醒觉的是吸还是呼？哇，逼他，其实是用问题推动他一直很醒觉，很醒觉。因为他要回答这个问题，他是要埋伏了嘛。可是有压力的人不可以用这个问题啊，他有那种压力逼自己的人不可以用。所以通常我们这种问题是遇到那种比较好命的人，比较 relax 的人啊，比较不会担心的人啊，我们就给他 pressure 了。这个 pressure 是好的 good pressure， 因为他本身就不会有 pressure， 你推他也是这样很开心，这样你再 pressure 他也很开心，这种人可以承担的 pressure。 那种一点点 pressure， 哇，老师哇，这样在 interview 的时候，哇，没报告，紧紧张张 啊，那个就不行。所以后来我通常我跟他们 interview 的时候，第一次去建立那个关系，我都是跟他们打成一片，所以做到他们完全不会有对我啊。第一次还小上头，害怕的哦，有的抖的哦，我就跟他们笑谈谈啊，再问一下问候一下，哎，打破那个师徒关系很熟的时候呢，很愉快的时候呢，啊，然后他们开始的时候我不给他们讲，你报告要这样子这样子，给他们报了，还要报什么给他报，他们都是写报告的，都是写，所以我一看没关系嘛，觉得我看到废话我就跳过去就可以听你讲废话，我浪费时间嘛，你写我给他写，过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我才教他要写的 concise， 开头是给他尽情发挥，他舒服嘛，还要讲一下他以前的事情，还要讲一下他以前人家的对他不好，他的埋怨，他讲了他舒服嘛，然后就给他舒服，舒服到大家他对我没有压力的时候啊，那时是我给他压力的时候，他承担得起的时候啊，就开始用这种问题逼他了啊，他受得了这个逼，对他来讲肯定进步。可是不是每个人可以这样子逼的，不能逼的人我们不可以这样子逼。我们因为你一定要逼那个学生，他才会经推动力把他的 potential 来带出来嘛，对。可是我们不能够用啊，像他们那边逼的啊。如果你连续七天有迟到的什么，我们就只有请你离开。哇，这个是恐吓了嘛，大家就很担心了嘛。后来我说我下了道指示，我说以后任何禅修的指示的东西必须通过老师来报告，你们不好报告，因为会弄到人家恐慌了。后来他们讨论了什么，我才允许他们报告啊，要给什么 announcement 呢啊，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就是给他们的心放开过后，能够承担的时候呢啊，就给他一点用问题来 push 他了，不可以用恐吓，不可以用什么。只有少部分的人，有些时候他的卡玛就是要恐吓才会跑的那种，我们才用恐吓。真的，其实教学的时候什么方法都要用得上，不可以。不过这种都是属于 exceptional 的，比如说一个国家如果是用兵是 exceptional 的情形才用兵的。如果一个国家像伊拉克这样子，那个沙丹胡塞以用兵为正规，以旗为正，那就很危险了。所以教学的时候正规是 how many minutes？例外的善巧是因为这个人的因缘，对吧？这个人要挨骂的，挨骂他去进步，然后你就给他挨骂一下，给他挨骂一下咯，啊，给他骂一下，让他挨骂一下，那他就会向前跑。大部分的人在这个时代不太能够，这个时代的人 specially 存在于那个比较强，所以我们就给他欢喜，欢喜到一个时候他心情愉快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给他 precise instruction， 啊，用那个问题来激发他，啊，他不会答不出回去啊，他就啊要跟老师交代这个问题了，要交代一次问两次问，天天问同样的问题，然后他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不知不觉他就埋伏起来了。所以其实不是我要知道那个问题，我知道你醒来的时候醒知道是吸气呼气有什么好处，对我什么好处，对你有什么，可是那个问题推着你走，是瞎咯教你 how many minutes， 其实他也知道佛陀实在也没有终，只是一个大概在你的大概里面好了。如果你是现在报告 5 minutes， 下一回你就会想，哦，我报告了 5 minutes， 现在报告总要有 7 minutes 嘛，就用功了嘛。然后那个报告一个小时的，他总是觉得没办法了，一个小时都报完了，明天总要想办法找个一个小时零五分嘛。所以其实是感觉也大概了，其实有些时候他讲很短，可是他可能定力好呢，他其实不是一下子我才短就十分钟，可是敲钟了，其实是他定力好，所以怎么能够说专注几久来判断你的定力呢？只是你自己觉得你的专注力加强的时候啊，那个就是真正定力。所以基本上我们是用问题推人家走的，不是真正听你讲，哦，你讲你专注一个小时半，我是不是要给你下一个指示？不是的，你说了你专注一个小时半，哎，定力都还没有强，那么再继续，然后就把那个要求越来越减低啊。那好，那你。一秒钟的杂念都不可以有，那看他还有没有那个 standard， 他可能就从一个小时半马上掉回来，掉到我只能够专注五分钟还是十分钟，嗯，所以当你明白的时候就容易修行，有些禅修指示，所以有些学生如果他去 judge 老师的禅修指示，哎，老师都没有智慧问这个东西都没有好处啊，他就细琢不到那个法，比如说他不懂我们的用意，或者是有些时候我们找一两句话逗他欢喜，给他笑一笑，哎，他就问那老师问这个，他自己严肃讲他问这个，然后所以他没有诚信的时候，我们做什么他就会 都不对。如果他有诚心的话，他就啊，老师做的是为我好，哎呀，欢喜，他笑笑，他心松开，他讲哎很好哦，来，老师还给我讲笑话，来让我心松开，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子了，基本上是让他进步了，不管用什么工具，用什么楼梯，这样啊，给他一阶上。其实我们都是用工具嘛，你看佛家呢就是有寻思、喜乐、精进。寻思是不是好？寻思要培养的，你没有寻思，你怎么入佛家呢？不是，全部时候我们都有寻思，很多时候都有寻思啊。可是寻思不强，你怎么入佛家呢？然后喜乐不强，你怎么入佛家呢？你有的 enjoy 你没它，是不是？可是我们后来是放掉这个寻思，也放掉，要放掉就是说它不是最好啊。可是你要在适当的时候才放它嘛，然后再放那个一个一个放，一个一个放，这样子，连喜乐也放，才有 fourth jhana 更殊胜，这样子。所以同样的，我们也是做什么东西修行也是一步一步。有些时候，这个现在这个时候这个是工具，到了最前面的时候，这个就成了障碍，像爬楼梯这样。现在是你需要它，你爬上去，这个就成了障碍了。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这个人需要一些思维，我就叫他善思维啊。你每天打坐之前你就想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想个三秒钟五秒钟，好，然后你就开始打坐。或者我讲你要一念佛，有人讲我不要一念佛，我要快快打坐参禅。我讲没办法，你的心很担心很多问题，你去一念一下佛陀的美德，这样佛陀的 virtue， 然后你在看这里的时候，你的心打开去看它，就不一样了嘛。你的 effort 就很有quality。那么一念个五分钟十分钟算得了什么？他讲一念佛还不是 concept， 当然是 concept。 现在我是用 higher level， 至少你除掉你的很多 defilements 嘛，那你想起佛陀你就除掉很多 defilements 嘛，然后后来我们再把粗的 concept 放掉嘛，啊，然后阿拉罕到巴嘎瓦九个嘛，后来我就叫你不三八三不得就好了嘛。我们再后来的时候，你只要想起佛陀就可以了嘛，这样哦。所以我用种种的方法了，单教这个一念佛，我每一次教法都不一样，要看当时的场合不同的人。可是我跟他们这个不是佛随念，你要做佛随念的话，你要照我们照清净道论的方法教你，要照严格规格。现在只是用一点 make you happy joy 还是什么，这样用这个方法让你能够心 open， 这样用千言万语讲 balancing， 只要你的心 open， 一片真心出来 balancing it become natural。当你的心很泥浊的时候， balancing 本来就是泥浊的东西，是我们的心已经失去了自然，我们才要学这些东西工具。当我们只要把心回归自然，平衡已经是自然的事情。所以变成我就是现在用这种方法，就引导大家回到自然，回到他的真心，回到他的无私的心，这样哎，他就可以打坐了，他的 balancing 成了 automatic。 就用很多这些工具了。可是那个工具后来我就告诉他们，这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是 how many many。
那
时候
你说要
对呀对呀，
那怎么办？如果人生有很多恐惧的话，
人生有很多什么恐惧，多做一点无畏思会好。无畏思给人家 fearless，给人家安慰，然后人家给人家体谅啊，给人家一种好受，然后帮助人家消除恐惧，这些这个无畏思。那么种下那个心有安全感的那个因，心有安全感的因，那么会好。然后看到人家有不没有恐惧不会恐惧的人，或者是很有勇气的人，你去随喜他的勇气，这可以种下很多这种勇气的因。然后多想法，多放掉自己的私心无我，勇气也就少。然后多想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勇气也会加强。不是勇气，刚才我讲不是勇气会少，勇气会加强，恐惧会少。所以一想到因缘生因缘灭，你也就是坦然。而且就算是最好多想因果，你不要在果上下功夫了，你在因上下功夫，果你承担。因为你知道果来也是好事，如果算是我消业障，所以 就不用平白的恐惧，因为你生命里面你可以做最坏的打算啊，死都是这样子而已，最多是一无所有，有什么好恐惧？所以你有能力做最坏的打算，那你就反正，而且有些时候你很多恐惧是你以万一这样，万一那样，很简单，我说心想是又如何，是我就接了，是我都不要恐惧，更何况是万一，那就少掉很多。其实大多数恐惧的是我们的形象，万一这样子会不会这样，会不会这样，会恐惧的，是不是？可能有10次你恐惧，只有一次是真正发生的，9个没有发生。那么你就想很简单，你就想这一个发生的那一次，就算真的发生率也不是这样子过，死就死了，你能够做最坏的打算，那9个就没有了。
可是那一次很辛苦了，
辛苦，因为我们包括那个还有那个我嘛，我会还是会辛苦的。可是我们这样子已经是把它减到最低了，彻底不辛苦，我是阿罗汉哦。这种思维的东西怎样用都是有一个极限的，老老实实告诉你，只是说就至少的极限就是它可能不能够降到马上到 spontaneous， 很难。思维的东西它还是慢半拍，可是如果你有关照啊还是什么，它比较砰它就出来，砰就出来，效率就很强。所以当时一定苦了，还是会有苦了，不管我们怎样讲法怎样研究法，如果是讲法研究法能够达到彻底的结果，我们就不修禅了，对不对？然后如果是真的啊，如果他们有些讲布施，布施我布施这么多，那出家人给我8万多沙巴曼拉，为什么我还要车祸？如果是真的是8万多沙巴曼拉真的去保你一切的话，那我们为什么出家？我来供养和尚，然后和尚令我8万多沙巴曼拉就可以了吗？我们自己都有些时候我们也要病，我们也没有关，那个是一种加持，是说那个心很。对不起了，我用加持，有些时候也许我们加持不成事，也许是祝福也好，对我来讲这个是名词问题了，祝福也好，在你的心上印一个印也好，不管你怎么说，就是当他一个人修行心他有了强，他念起法的时候，那个法提醒你，他就拉一把心跟心之间有一种带起的作用，感染的作用啊，那个包括萨巴曼拉的祝福他就有这种作用。然后你欢喜的时候，你感觉到得到祝福，你欢喜的时候心里有很多法善法法喜就升起，真正是这样子而已。如果他这个东西可以 overcome 克服那个道果的力量的话，就不可能了。所以为什么道才是真正有效果？道是断根才真正有效果。只要没有断根的话，你怎么想怎么厉害，他还是会苦的。所以你一有那种心，哎呀，反正怎么样都还是会苦的了。哎，反正没有这样苦。啊，最近好多学生，我就跟他们讲。没有修行人能够不忍耐的，其实没有人可以，没有一个众生可以在世间不忍耐的。如果你不允许你自己学一点忍，那你的日子一定很痛苦的。所以一拖拉他讲是哦，他就干净忍了嘛，一干净忍也没有那么多痛苦，就把那个痛苦的程度去减低很多了。所以恐惧也是这样啊，如果你有恐惧，恐惧其实你做最坏的打算啊，这个大不了不是这样而已了，你会怎么样啊，就要好很多了，好很多，然后那个畏惧的心就没有。然后还有一个方法呢，是我自己很给自己面对的，如果我怕黑我就要去黑，考验自己。所以以前我怕水啊，因为我淹水过后五天里面我都很恐惧水，后来我讲不行，我到回同样的地方跳下去游这样子了。可是我那个时候很小心啊，我念经，我回向给他们，在沙捞越1994年12月4号我就念经给他们，我讲啊，你们不好来干扰我啊，众生啊，我现在我是会游泳的，可是你不好弄，因为我上地我要淹死的时候就跳下去，这个脚没有感觉嘛，脚不属于我的了，连麻都没有，麻还可以啊，连麻都没有，只是高过人头一点点的高度，我就在那边淹了，因为喝水这样都帮不了自己，很可怕，这才是一种那种是中邪的状态，中邪。可是我不甘心，我想第二次我回去，我今天没打给他们，我念了，我讲，然后我跟他讲啊，我对着森林里面，那时就我一个人，然后我讲，你们不好干扰啊，我是修行人啊，我守戒啊，如果你弄死我的话，你不会有好结果的啊。可是我现在给你们打啊，我念经给你，我把功德，我所有的修行功德分享给你啊，希望你好好，就讲一点法的，我就对着他们讲一点法，推下去回来。就那个恐惧就从此就破掉了，就这个对水的恐惧就要破掉了。所以我自己的克服恐惧的方式呢，是面对它， 可是用智慧去面对它，用智慧去面对它，很可怕的。那五天里面我真的是，那时我们在麻当Sri麻当的那个 resort 中间是有那个游泳池的，可是我陪着来问时间，我在翻译员嘛，然后我自己跑到树林里面的那个河里面的一个湖，那小湖里面我跳下去游泳啊，因为那时我不是 intensive retreat 嘛，我是做 gapia， 然后我每天都去游泳啊，去洗个澡啊，用一个半一小时半小时才回来，所以就在那方时候要淹，几乎淹死了，淹死的那一幕全部都出来了，那是已经非常可怕的，在短短的几秒钟里面，那个心里面闪过的那种记忆啊，那种东西快到你不能想象，那个速度提升，那种就是你全部的叶都在等着成熟，一直冲啊，不过都是很暗的，都是被卡骂的，都是那种恐惧这样子的东西的啊，偶尔中间在很多很多的在这个问题里面穿插一些 attachment 的，然后亲人啊、父母啊、女朋友啊，哇，出不来，寻不来，然后我 give up 我的 life 了，那是起一个念头，我突然松开 let me die my fully， 因为我这个 let me die my fully 的东西已经从雷文史吉沃那边学了很多嘛，就是如果你 if you have to die die my fully， 所以我已经灌输久了，当我舍弃生命的时候 let me die my fully， 当我一讲 let me die my fully， 整个心亮起来，从很暗的心马上转回来亮，一亮起来的时候那个脚是我的，马上感觉那个脚很简单的跳起来吸一口气，那个岸呢，我的手离岸边只是这个所谓墙壁这样子而已，其实这样子我都游不到，我都救不了自己，你讲极可怕，所以真的要淹死的时候呢，在水缸里面也会淹死的，真的就是你那个时候卡玛，你就是要倒霉的时候这么要淹死的，
那个也是一个
其实是中邪，
中
邪神灵里面的那个，
对，
很明显的，因为我一跳下去就没有脚了嘛，好像一个无脚的人嘛，你想嘛，他不是麻，他是无脚，整个脚不是你的，没有脚，哇，一跳下去就发慌。
那你对分享一下，你在山住在山洞的时候，你刚才遇到各式各样的事情，
很快一点。哦。没有什么啦，这山洞众生是有的啦，众生是有的。有，比如说我讲一个啦，然后我只讲一个给你听就好了，然后不要问太多了，这些问太多没有什么好处啦。然后有一次我在半梦半醒的状态啦，其实是要醒来的时候，半梦半醒的状态，然后就看到两个人影啊。这两个云人影就好像一个云黑云啊，黑云塑造成的人影啊，然后一个拿着枪，然后绕去我的背后，我向侧边躺嘛，然后绕去我的背后，对准我的枪，对着我的腰啊，右腰，一枪射下去，你知道吗？射下去我就感觉上就是冰弹啊，冰做的子弹。穿透我的腰，哇，这个右边哇，穿透那个腰，整个人醒起来，你知道吗？醒起来冷冷的，冷冷的我，然后那个冰弹射进去的时候是冷冷的我，你醒来的时候都感觉到那个痛，那个冷了我，清醒的时候还维持相当久，那是我第一个反应。Let me be well and happy， 第一个反应。当我一起 may you be very happy 的时候，那个冷冷的那个很痛的那个感觉马上就这样子消失去了。我的好彩，我的那个慈悲心我一点嗔心有没有，完全来得很 spontaneous。 后来我走出去，我刚好反正的醒来去上厕所，我一眼头看上天上，就在我睡觉的就是那个位置的时候啊，同样那个位置啊，就好像天上就像那个孙悟空的金箍棒，一条直直的黑云，一条直的黑云，开着眼睛是清醒的。我是上了厕所，我树林里面了，没有厕所了，就是树林里面随便解决，然后看上去一个黑云棒，很 solid 的，你知道吗？它不是我们讲云，你一定以为是很像它的那个 delimitation， 它那个边缘是很清楚的，一条 天哪，怎么天上会有一根黑棒呢？很可怕，就是对着我睡觉这样子的方向上一个黑棒，我觉得很可怕。可是我又不觉得什么，我要啊，因为我那时候一直考级别没大嘛，好了，回来继续的休息一下，打坐了。可是那时候我就想，好巧，我平时一直在考级别没大，所以我那个没大反应非常快。后来我就想，我真的有这样的美德吗？后来我自己都怀疑，我想可能当时是当时的偶然而已了。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给人家伤害的时候，我们会起嗔心的。可是那个时候刚好是我在森林住的时候，我天天都在做metta嘛，时时刻刻行住坐卧都常常，我的metta是我的很相当重要的修行。只有在我真正专注阿那巴那的时候，我才看阿那巴那，其他的时候一直都在metta的境界、metta的状态里头。所以也许是因为这个因素吧，那时我的反应是 spontaneous， 没有 be very happy， 被射伤的时候还没有 be very happy， 所以我就避过一个难的。所以呢，他的力量很神奇的，他竟然能够在你很痛醒来还很痛的时候一刹那就不去掉了，很神奇。
所以这些语言加速不对方也是可以，
不啊，不是啦，没大是精进，嗯，你的语言练得再准，还不是这样。
就在山洞和森林，就更要是有那没大。
通常不要独居啊，独居在佛陀来讲要有定力，自己独自在森林里面。不过我们像马老远那些还是算是独的，还是有人大家一起来。可是我那个时候是全部怕进怕命就死了喽，啊，我那个就是很恳切，我要修上去，要修上去，所以生命也不怕，命也不怕，什么都不怕，丢掉了，准备死了，准备死了。所以当然，我有一次就出黑大黑熊在我面前，那么大只，那么大只，他看我看他，大概他的距离就像他离我的距离就像外面那个树枝这样，离我这里了。他看着我了，他看着我，他冷冷的看着我，我就看着他了。不过那个时候的心是，你要吃我就给你吃了，我也打不过你了，你要吃我就给你吃了，已经起了那个心，要吃就给你吃，反正没有，他就这样子走掉去了，走过去了。那个时候是带着，那时我带着必死的决心了，要死就死了，不管了。可是我是要，我要用那个磁场嘛，我觉得哇，这就是阿罗汉的磁场，我觉得很好。还有有些时候那个 energy 啊还有痕迹的，那个地方如果是常常人家在打坐的地方，那个地方有那个打坐的 energy， 如果是一个阿罗汉出现的地方，那个整个地方都不一样。所以佛陀在讲真正很 blessing 的地方，就是那个 wherever 阿罗汉 go it is beautiful it is good， 不只是他好，周围的人都好，这样子了。没有了哈，还有什么吗？
我被说用没到，那有些说，一些那种比较可恶的，他们就是比较喜欢没到，他们就不做。
比较？
在没到，他们反而不做，还在干什
么？
哦，对什么情况？
没大永远都是对的啦，慈悲永远对，只是说在 apply 的时候，比如说一个小孩子，你给他没大没大没大，可是他犯规啊，不读书什么啊，我们还是严啦，可以严格，可是有没大的严格，有没大的严格了，所以还是慈悲了，可是可以严格啊，不是不可以严格，规矩还是分清楚了，嗯。不走的时候就想办法了，可是因缘不居住也有一种情形是你怎样方法还是不走的了，
对，
所以你还是对他没大了，种一个好的种子，结一个善缘，
那缠住
呢，因为我啊，
那种还是缠住了，那
他缠住你啊、哦、
不是我
阿弥老师啊啊，有些时候就像佛陀这样了，有一个比丘他一直看着佛陀，觉得啊佛陀很哇庄严，每天看着佛陀就是发呆了，然后佛陀讲这个色身是三十二身分有什么好，去不可以来哦，这样咯。可是佛陀是很有没大的，可是佛陀讲了然后他很痛苦咯，他觉得我不能见佛陀了，佛陀不让我见他了，然后痛苦，他有一次他想要自杀，可是那个时候他因缘成熟了，他对佛陀很有 faith， 他没有想佛陀不对的，佛陀赶他走他还是觉得佛陀对，他只是懊悔为什么我没有机会见到佛陀， 啊，可是那个时候佛陀变一个金身还是什么，跟他讲了一点法就证悟了，这样子。所以我只是讲佛陀的例子啦，佛陀的例子就是真的需要的时候你请他走咯。我其实尽量啊，尽量做到不伤人也达到同样的目的。可是有些时候，像有些时候有些学生他对老师有执着的时候，通常学生对老师执着是蛮普遍的，像阿难尊者对佛陀也执着。可是如果那个执着已形成一种障碍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要给他一些训话啊，执着到 instruction 不能 follow 的时候，叫其实我们也不能够用训话来让人家断除执着的啊，没有办法的。真正断除执着是啊，那个贪爱啊，如果是贪爱是在三道彻底的完全没有了，那些贪欲啊，一转连那个要做 Brahma 的那个欲都没有的时候呢，啊，那个才是真的叫做啊，那个阿罗汉的境界才真的能够断，阿罗汉道才可以断。所以我们对别人没有一个不可以有不合理的要求，他们也在他们的因缘里面，他能够做到几多就做几多。所以我们对自己的智慧的、自己的聪明的发挥也没有太大的强求，啊，我们强求什么东西一定要达到。有些东西一年不去做就是达不到，你再要多做的时候就有带来伤害，所以也是要放，有些人你还是要放去一阵子，放下了，不要讲放去了，放下，放下的时候到再帮。连佛陀这么厉害的人，这么有智慧，这么有才干，这么智慧慈悲都圆满的人，可是竟然有些时候他帮不上忙，有些情形他帮不上忙。所以你看他类似色迦族他也帮不上忙，所以当你要明白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说强求了。有些人你还是要放他一边，不可以说一定要他走。嗯，不一定，想不走就不走了，没办法。可以吗？没有了。好了，好，我们还有几天在这里啊，你们要问的话可以来问。OK 了哈，我们回向一下比较好，好不好？你们会念吗？会吧，也打我打会吧。啊，会我们一起念哦。一打我打加咩希，三巴掌波尼三巴掌，三比尼瓦阿努摩兰度，萨巴三巴提辛尼亚。一打我打加咩希，三巴掌波尼三巴掌。Sambe Bhu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nniya Itta Vata Chamehi Sambhadam Punya Sampadam Sambe Sat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nniya Idam me nyatidam hotu sukita hondu nyatiyo Idam me nyatidam hotu sukita hondu nyatiyo Idam me nyatidam hotu sukita hondu nyatiyo Imina punya kammena mame bala samagamoSattam samagamo hotu yavanibbana pattiya Idam me punyam asavakaya vaham hotu Idam me punyam nibbana sapachayo hotu Mama punyam